八月桂花遍地开，第十四集。有一天清晨，松岗照例散步，他突然发现这个小城多了一张面孔。小城有将近10万人口，松岗不可能记得所有的面孔，这些面孔出现不出现并不重要，但是有一张面孔只要出现了，就不能不让他注意。在城南辟水河的摩青塔下，松岗看见了那个穿着黑色长袍的中年人。他无法估计那个人的年龄，也许是30多岁，也许更年轻一点。他引起松岗注意的唯一原因是因为他在思考。他在塔下的广场凝望，凝望霞光映照的波光粼粼的河面，若有所思。黑色的长衫下摆款款飘动，逆光远远看去像是一个剪影。松岗向身后示意，让那些环绕前后拱卫四周的幽灵们敛步，独自一个人靠了过去。早晨的阳光很好，微风清爽，河面上白色和灰色的水鸟欢快地舞蹈，广场上人很少，这个时候的人们都在忙活自己的营生。在松岗的感觉上，他们也是在享受王道乐土的安宁，但是这个身着黑色长袍的男人却拥有如此闲情逸致，在这里风雅信步，这本身不是一件寻常的事。走近了，在距离黑袍男人5-6步远的地方，松岗停下了脚步。黑袍男人侧头看了看松岗，眼睛里有一丝诧异，似乎对有人打破了这里的宁静而不安，但随即恢复了正常，继续凝望河面，并移动步子沿河岸向东边走去。
先生，
松岗在后面轻轻喊了一声，黑袍人站住了，回头看着松岗。松岗说，在这个秋高气爽的小城，在这个秋高气爽的时候，有两个人在一个秋高气爽的地方相遇了。先生，你认为这是一种巧合吗？黑袍人看了松岗一眼，微微一笑说，我不明白先生说的是什么。说完又要走。松岗跟上去说，我是说，如果这个城市在这个时候还有人思考什么问题的话，那么就是两个人，你和我。黑袍人笑了，说，哦，是吗？可是我想，我们思考的并不一定是同一个问题。松岗说，何以见得呢？当然，我们的身份决定我们思考的内容。先生，你在想什么问题呢？黑袍人说，我在看辟水河的水。松岗也把目光落在水面上，然后问，不知道先生都看到了什么？黑袍人说，山有多高，水有多高，我在看着水来自何方，又流向何方。松岗的眼睛闪烁了一下，说，你看这河面应该是翻过船网，渔舟小唱，可如今却空空荡荡，徒有一泓碧波，东流远逝。不知先生在观赏河面的时候，是否想到了一句成语，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黑袍人说，我只是一介草民，更多的关注着水的作用，具体的说，就是他能给我带来的利益。松岗见状不解，利益？什么利益呢？黑袍人说， 在这地下有一道我们看不见的暗渠，来自这深山的干裂清澈的泉水，就从这暗渠里汩汩流向我的脚下，然后它会变成火一样的液体，那就是我的财富。黑袍人似乎很动情，目光闪烁着投向很远的水面。松岗这回真的有点惊讶了，说也许你已经知道了，鄙人的身份是大日本皇军中国陆安州驻屯司令松岗龟尾大佐，请问先生您……黑袍人也惊讶了，脸上马上严肃起来，说不知道先生就是大名鼎鼎的松岗大佐，失敬失敬。说着向松岗献了献礼貌，鄙人乃陆安州市民古井房传人夏侯书成。松岗眯起眼睛问道，是古井房老号吗？自称夏侯书成的黑袍人说，正是。松岗先生莫非对毕浩有所耳闻？松岗高兴地说，岂止耳闻，鄙人正想拜见夏侯先生呢。夏侯书成似乎有点意外，轻轻地哦了一声。松岗解释说，皇军体恤陆安州百姓深受战乱涂炭，有心解民众以倒悬，携手建立东亚王道乐土，本司令一再呼吁恢复发展陆安州工商，其中贵号历史悠久，品牌驰名，畅销江淮，正是我要重点开辟之事业，不料今日得见先生，看来你我有缘呢。夏侯书成仍是一脸茫然地说，兵荒马乱，举家迁徙，我也只是代父打理老号，而且未做长久打算。蒙贵军温和政策，清理盘点，不日也另迁他处，不知能为松岗先生做点什么。松岗说，我听说夏侯书成先生本来并不在陆安州经营，只是近日才返回故里，意欲重振家业，为什么又要说走呢？松岗书成无语，停了停说，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松岗怔了一下，突然笑了说，那这样夏侯书成先生既然已经回来，何不体会一下皇军的怀柔亲善政策，我和诸君可以重建陆安州之文明，达成周泰民安之境界，形成道不拾遗之风气，岂不是给生意人创造了功德天地？到那个时候，夏侯先生再做定夺，若是合适则留下，生意是有的做的，若是不合适再说走也不迟。夏侯书成想了想说，陆安州乃我古井坊发祥地，树大根深，何尝忍心舍弃？如果真如松岗先生所说，道不拾遗，夜不闭户，那自然好了。松岗立即展开笑容，一高兴，中国话就不地道了。
游戏游戏，大大的良民，终日友好提携的干活，王道乐土的有功之臣，等等。
夏侯书成倒是宠辱不惊，好奇地看着松岗说，松岗先生过奖了，生意人不过图个财源茂盛，未尝有那么高的境界，况且我只是在观望，并没有说不走啊。松岗说，那也很好，事情嘛，既然有了开头，也就一定会有结局。分手之后，回到驻屯军司令部，松岗立即把袁信叫来，布置对夏侯书成进行严格的调查，不仅调查他的家族，并且调查古井坊的所有归来人员， 尤其是在六安州易手前后半年，夏侯书城及其古井坊佣工的足迹行踪。这项工作持续了半个多月，经华东谍报机关调查，夏侯家族系江淮酒业巨擎，祖上为濠州曹氏旁系，清代为红顶商人。夏侯书城系夏侯家族第十六代嫡孙，大房长子，曾就读于江淮大学堂，常年住户经销。夏侯书城身份确凿无疑。松岗大佐觉得这是个很有价值的人，这种看法源于夏侯书城的平静状态和由此表现的平静心态。在这个小城里，能够保持平常心态的人不多。松岗大佐身边不乏中国人，他们像众星捧月般的环绕在松岗周围，谦恭谨慎，阿谀奉承，以松岗的喜怒哀乐为自己的喜怒哀乐。松岗需要他们，但松岗轻视他们。他需要同有体面的、有主见的、甚至有民族自尊心的中国人交朋友，因为这样的中国人更有影响力和号召力。而夏侯书城基本上具备了这种素质。天珠山在江淮底部向西拐了弯，便拐出两个天地。西南山根的梅山城里驻扎着七十七军、新三军、速统飞的一二四团。梅山城外船儿冲是七十七军四师唐春秋的一二五团。这两个团现在都只属于天珠山长官部长官侯先觉的指挥。东北山根下同一二五团毗邻的是曹英山的天珠山抗日游击支队，以白塔坂为根据地，支部设在杜家老楼。由于游击支队在陆安州保卫战中助了唐春秋一臂之力，陆安州失陷之后，为加强地方抗日力量，加之唐春秋的斡旋，国军苏卢皖长官部勉强认可新四军天珠山抗日游击支队的番号，不过只发一个营，三个连队并营部共320人的军饷。鉴于抗战需要，对于游击支队的其他杂牌和地方部队的存在，不发军饷也不取缔，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这一时期，日军因兵力所限，为了实现其长期固守陆安州战略要地之企图，很少主动挑衅。国军苏卢皖长官部也给属下各部下达了驻守对峙、保存实力、以空间换取时间、积小胜为大胜等战略指导原则。在这样的背景下，战争形势相对平静。不久，通过陆安州地下组织，天珠山抗日游击支队接到一份密函。日军自占领陆安州之后，即将该城确定为南下西进战略中转之物资基地，意欲建立长久秩序，保障中南战场军粮，因此近期无意出战，应抓紧这一有利时机进行修整补充。今后之作战方针为学习文化、强化思想、动员民众、扩大武装、补充装备、积累军需。指挥员应以主要精力研究战术，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仗要算着打，要打明白仗，仓促应战之被动仗应尽量避免之。各级指挥员应牢记，没有文化就没有觉悟，没有觉悟就没有思想，没有思想就没有信仰，没有信仰就没有战斗力。我们要充分利用文化宣传武器，揭露日军侵华本质和残酷暴行，激发民众觉悟，先敌于陆安州 民众之汪洋大海。密函是一个自称皮货商的中年汉子送上山来的，在庞一峰的住处，由皮货商口述，王凌霄记录。庞一峰拿到这个指令就明白了，老头子开始动作了。这份指令太及时了，不但针对性强，有政治，有政策，有措施，而且还有具体的办法。显然，这个思想出自深谙对敌斗争艺术的行家李守。仗要算着打，要打明白仗。这句话唤起了彭一峰脑海中的某种记忆，似乎在某个特定的环境里，他的思维曾经被这句话激活过，点燃过。随着回忆的深入，他的脑海里甚至一度出现了一个颀长的身影，然而这只是一个模糊的印象，稍纵即逝，琢磨不定。皮货商在完成任务之后就不再说别的了。彭一峰老想从皮货商那里多了解点情况，尤其是那个已经成为陆安州抗日行动总指挥的老头子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但是他没有说出口。非常时期的原则是不该问的不问，不该说的不说。彭一峰亲自把皮货商送到莲花村，路上彭一峰发现他不停地咳嗽，就关切地问他是不是病了，有条件到厂里医院瞧瞧肺，又说诊断出什么病告诉我，天珠山有很多中药，我们为你备一点。皮货商笑笑说，老毛病了，彭主任心里想着大事，就别为我操心了。直到分手的时候，皮货商才告诉彭一峰说，鉴于陆安州抗日斗争形势复杂，情况特殊，今后由老头子直接指挥天珠山抗日游击支队，并负责协调陆安州所有抗日武装行动，江淮军区不再插手。他是老头子的联络员，同彭一峰单线联系，老头子的所有命令、指示、情报仍然以江淮军区的名义出现。如果他牺牲了，密码即行作废，老头子会以另外的方式同彭联系。皮货商的话说得很自然，却让彭一峰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从这个联络员诡秘的行色和这份密令的传送方式上，他能够感觉到陆安州的抗日斗争形势严峻到了何等程度。彭一峰问，如果我牺牲了呢？天珠山这抗日游击支队由谁接受老头子的指挥？皮货商笑笑说，彭主任问了不该问的问题。皮货商走后，彭一峰的心情很复杂，回味老头子的指令觉得十分亲切，那里面有好多似曾相识，尤其是那句没有文化就没有觉悟，没有觉悟就没有思想，没有思想就没有信仰，没有信仰就没有战斗力。耳熟能详，简直就像老头子在向熟悉他的人发出暗示，告诉他的部属们，同志们不用担心，我来了。彭一峰越想越觉得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那天夜里，他终于想起一个场景，不禁有些激动，半夜里披衣下床，并让警卫员到霍营山那里把水烟借来抽了两桶。他想起了红军时期的一件事情，那是在川陕根据地的时候，形势稍微缓和一点，部队常常组织讲课。有一次，他记得讲的课程是文化与战斗力的关系，讲课人是一个瘦高个施政委，看样子接近30岁，扎着绑腿，神采奕奕，耳朵根子夹着半截铅笔头。他讲课的时候微微扬起下巴，一只手叉腰，一只手挥动着极具煽动力和感染力。